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呢？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呢？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嗨，安心专门店，我是蓝怀恩。我们先前谈过，就是圣诞新年啊，给人一种很温馨的感觉呢。这个希望这个感觉是真正的，带到我们的家庭，也带给我们的朋友们哈。所以呢，我想那次谈到的是，要记得写圣诞卡，如果能亲手写或亲手寄，那是最好。为什么？因为我就说了，现在电脑太方便了，大家都是捡现成的，也没什么不好。其实有写都比没写好，只是说如果更进一步，我们有点好像回到过去啊，写卡片的那个时光，我觉得真的是会蛮温暖的啊。那今天要谈的呢，是讲过年前，也是讲年哈。我想年真的对中国人来讲是感受很不一样，好像应该团圆了，好像一年的终结了。那特别是伴随着什么年终奖金了又有假期了，总之它是一个蛮欢欣鼓舞的一个节庆啊。那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注意到了哈，就是所谓的过年前哈，现在慢慢的，看得到的，就比如天气变冷了，到了年底，就很多很多的乞丐啊，他们就感觉特别的多，所以这个让我有一些感触，才要谈这个题目啊。人的际遇真的是很不一样啊。我想没有人生下来，或者是没有人希望他将来发展就是做一个跟人家伸手的人，那个是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那很不容易的。由于这些年来呢，我们一般来讲大家累积了相当多的财富，所以真的是不虞匮乏。你说现在还有人饿饭的，没有饭吃的，或者穿不暖的，绝少绝少。但是它存不存在呢？它存在的，因为社会总有一些人是特别的弱势，特别的不幸啊。我刚好是在前不久呢，我去了一趟杭州。那大家知道，如果我们朋友去过的话，知道杭州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灵隐寺。这灵隐寺，那一天呢天气挺好的，我就还没有正式进到灵隐寺，就在那个走在那个路途当中要走到灵隐寺里面去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哇，好几个就沿路好几个那种断手断脚的人啊，他们用各种方式啊，各种方式，包括有的人可能吹奏很艰难的吹奏乐器，就想要表现他的，表现他的能力啊。那要不然呢，就是真的就是，伸手乞讨啊，或者是，哇，有一些很多的动作姿态啊，都真的让我们觉得有点惨不忍睹啊。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回到我们一个蛮富裕的社会啊，那中国大陆现在也是越来在经济发展上越来越好了。那大家一直常常讲的贫富差距很大，那在这个部分是明显的看得到啊。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我个人呢真的是对于看到这些比较弱势的乞丐，我是非常无力的，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富裕的人，所以没有办法说每一次看到就给钱，有时候给是要一路的给啊，然后有时候给一个，可能有其他的人就会围上来，就是会变成一个困扰，不会言真的是一个困扰。不过我今天讲，我倒不是说指责或者是对这些现象不满，我觉得是更深刻的，我们去想这个乞讨现象，它对我们整个社会到底是在说了些什么，或者是它代表什么意义。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想任何一个社会啊，我们包括到欧洲啊，到一些文明程度很高或者是物质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区或国家啊，去旅游也好了，去生活，我们其实都会碰到，就是说人啊，跟人之间真的是有一些幸与不幸啊。那人呢，至于贤不孝，因为这个就说这种天生的部分或者是后天的部分呢，发展各有不同，而造成了这样的一个差距。那 如果一个社会啊，包括我们有机会受好的教育，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有一个安身立命的窝啊，有很稳定的一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其他的弱势要怎么照顾呢？这是我比较会去想的啊，我比较会去想的。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很多年前啊，在欧洲，在西班牙呢住了1.5年。那当时呢，非常关注，就这样一个我们常常讲社会主义国家欧洲社会呢，他们的社会福利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当然不是每一个，就是在欧洲，不是每一个国家是一样的，可是有一个共同的取向，就是说，通过高的税收啊，比较高的税收，然后把这个税收呢能够作为一个社会福利照顾其他弱势者啊，不管是失业的啦、残障的啦，好、啊、或智障的啊，或者像这种肢体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没有生存能力、生活基本生活都没有办法照顾好的人呢，就是由社会共同来承担这样的工作。那我想这肯定是我想肯定是对的啊，而且我们的社会因为在这几十年啊，台湾呢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是累积了相当多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是藏富于民啊，藏富于民。我有时候常常看说我们现在在叫经济不景气啊，也确实失业率比较高，或者有一些人呢面临了薪水越来越少，或者是工作没有保障等等，就是说所有的经济指标看起来是往下走的，但是有一些消费场所我们仍然看大家大吃大喝啊，或者很贵的东西还是有人消费，这个就是多年来啊，就几十年来累积财富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如果要接下去谈公平，有时候真的很难谈，因为刚刚说了每一个人的际遇不同啊，这个志于贤不孝，能力又不一样。那可是我觉得是在后端啊，就是已经产生了富跟贫穷，就是富裕跟贫穷的一个现实之后，我们每一个人啊，特别是我们有能力的人，怎么样能够悲天悯人的啊，去关注到说其他比我们生活要困苦的人，处境要困难的人，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这个帮助，我刚刚当然讲社会福利，并不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能做什么事，而是这是大家有个共识啊，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捐款啊，很多的捐款活动、募款什么的，就是很多单位啊，特别是民间机构、民间的社团，每一个单位呢都做一些有意义的，有些它主要服务的对象，或者是它主要的一个服务的主题，我想每个社团都有啊。那有的时候呢，社会会因为我想因为比如说有的社团特别的会宣传，或者他在组织能力上特别的强，而吸引了大批的捐款，那大家也会觉得我今天想行有余力做点好事，那我这个钱要捐给谁？好，一般都习惯都会找那个知名度比较高的啊，好，口碑比较好的，我想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我们有时候也担心说我们的善意是不是会去助长了一些坏人的他的动机不良的这个一些行为啊，因为有些人真的是这个假冒为善啊，然后能够骗取一些社会的善款，这里面是有的。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做一个有效的捐款啊，让这个社会财富呢能够真正的平均分配到给一些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要注意跟深思的。我想这个话题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继续谈。 嗨，蓝怀又回来了，我们爱心专门店啊，跟大家继续聊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哈，就是过年前的一个乞讨现象。那乞讨就是乞丐啊，要我想乞丐他们也是要过年啊，也是要过年，尤其在冬天的时候，那个冷的感觉，冷呢的感觉是给人一种不足，就是困，就是缺乏啊。因为我们热不会太难受，因为热的话你把衣服脱脱光光去冲泡水啊，去冲凉啊，好像它还是有个解决的方式。可是冷的时候就是很惨的，因为冷的时候衣服不足，那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你不能保暖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很痛苦的，这是一种身体上的折磨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为什么就是对这些乞讨人来说，他特别一个是要照顾到自己的暖啊，温，就是我们讲温饱，所以其实温啊，温饱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节给人的感觉应该是丰衣足食的，是不是？我想一个社会它越富裕的时候，那种丰衣足食的感觉是让人会有一种觉得很幸福或很安心很安全的感觉。但是也很不幸，我们的社会总会有一些人是没办法在这方面被满足的，甚至面临了很大很大的一种挑战啊，在体能上啦，在情感上啦，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这种乞讨现象，我们回到前面刚刚说到的啊，就是关于这个捐赠啊，捐赠的概念呢，因为过度集中，有的时候会让其他真正一些有需求的人反而呢没有办法得到，那这是一个不平衡。哈，一个社会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常讲不患寡患不均，不怕少，而是怕不均衡。因为不均衡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太多了，太多就是浪费；那有人不足，可能就会造成伤亡或者是伤害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就是怎么样去判断，找什么样的对象，我们能够真的把我们的爱心很恰如其分的表达出来，也得到很好的效果。那这里面真的是需要一些观察跟判断的啊。当然我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讲说，哎，哪个机构比较好，哪个机构比较缺钱，哪个机构又太多了。我想我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因为这里面事实上它是蛮怎么讲，应该是蛮个别化的啊，蛮个别化的。那我也不希望引起太多的误导，不过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当我们要表达我们爱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需要用一点智慧，有时候要多一点观察，需要多方的打听，这样子呢让这些善款真正能够有效的啊，能够送到有需要人的手上。而不是我其实我真的很坦白讲一句啊，我有时候看到这个一些这个宗教，他们会把这个善款拿去盖个好大的寺庙，好，这个寺庙非常的这个金碧辉煌啊，或者是说非常的壮观啊，那个动辄都是天文数字的建筑费用啊。我个人是蛮不以为然的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对于一个神祇啊，不管是什么神祇的一个敬拜啊，它往往不需要就是透过那么多人的爱心去做一个物，就是一种完全是硬体上的。那个硬体上呢，它既没有办法去帮助一个人温饱，它也没有办法呢让一个人呢能够活得很有尊严。好，就是已经完全只是在一个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的去照顾到。我其实现在讲乞丐，他只是其一，只是也许他在物质上面临到一些急迫的需求。我们后头还有，其实更多是在心灵上，在我们的社会教育上需要投注的项目，结果都变得非常的不均衡，非常的失衡的状态。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能做些什么？我倒觉得作为一个公民啊，作为一个成熟的国民啊，我们是可以真的透过我们自己的选举权，我们的那一票呢，要选出一个对于关心，真正是关心社会福利，推动社会福利的这样的候选人，我们应该是加以支持的。因为我刚刚讲了，社会的公平是在于，好，很多是要透过政府机制才能够达到的。因为我们纳税啊，我们这个纳税人的这个税款很希望 得到啊、做到，就是能够发挥在他应该发挥的地方，而不是很多的工程的弊案啦，很多人的贪污啦，或者是浪费啦，啊、造成无谓的损失。那如果这些钱拿来做我们刚刚讲到了做社会教育工作啦，或做一些帮助弱势团体弱势族群的这个救济工作的话，那个这个意义要大得多。所以选民怎么样去选出一个好的啊？我觉得一个好的能够推动社会福利政策，能够推动一个社会公平体制和、公平制度真正落实照顾弱势的，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我们要智慧的啊，去做一个有影响力的。每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手上那一张。所以如果一个社会它越来越不好的时候，每一个选民啊，就是我们每一个国民，他事实上都有责任的，因为是你把这样的人选出来，然后这样的人危害我们的社会，而不是照顾我们的社会，关心我们的社会。那么再来一个呢，我认为啊，就是对这样子，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无奈啊，很无助的一种，就是乞讨的这些弱势人，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照顾每一个人，好，因此呢，我们只能用一些就是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有些智慧啊，我觉得有一些发挥我们本身应该有的力量，让这个社会公平是真正能够落实，啊，能够落实的，那。再来一个，就是我自己个人想，我很相信一件事情，一个集体的力量，啊，如果啊，我们随时每一个人呢都抱持一个善念，我们随时都带着一个祝福的心，啊，能够把这种祝福的感觉，这种祝福的愿力，啊，集中起来，哇，那是不得了的。所以我这边讲是一个祝祷的影响力，那祝祷祷告的祷，祝福的祝啊，这种祝祷的影响力呢，我们不要小看它。为什么比如说有些人静坐啊，他要跟一群人在一起，就当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要发挥的那个能量呢，它是非常惊人的。那这个惊人是让我们的静坐有更好的效果，或有更深刻的体悟。同样的，我想一段祷告一段祝福呢，在我们心里面好变成一个习惯，变成一种很慈悲的一个很自然的反应的话，我相信这个力量可以照顾很多很多人。这个照顾很多人就是让这个社会充满了爱，然后充满了一种相互关照啊，一种同理心。那么让有钱的人他知道他的钱要怎么样用得更恰当，而不是一直在累积财富，却不是把这个财富能够做更好的一个分配啊。有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些，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什么科技新贵啦，有很多什么这些偶像啦，都是身家，我们现在都是讲亿了，都是讲几个亿啊，几亿都已经百万富翁，已经不稀奇了。就说极少数的人可以累积那么可观的财富，如果这些人他们用点心啊，做一些社会分配的工作啊，我觉得那个是有很大帮助。我们真的是不要小看，因为特别是对那种富可敌国的人，他很可能对太平洋的某一个小国，他的整个个人财富已经超过了那个小岛国家的国民所得，啊，全一整年的国民所得，这真的是不可想象的荒谬。当然我觉得一个人累积财富啊，并不是说他是错的，而是累积财富之后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善力量，让这个善力量能够照顾到更多的人，这是一个愿力啊。那我想这个愿力呢，借由大家都有一个祝福别人啊，祝福我们的环境，祝福我们的社会的一个习惯呢，让它形成一个无可抗拒的能量啊。那这能量我相信它日积月累一定会发生作用的。那这个发生作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祥和啊。我想对每一个人来讲呢，我觉得都有一个比较公平去享受作为一个人啊，我会作为一个公民的待遇。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再聊好吗？ OK， 拜拜。